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进行单元是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设计这件事情。邀请到的是升格室内设计公司负责人兼设计总监郭正贤总监，以及竹代设计公司的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总监。那么在前面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总监呢在日本接受到的艺术的教育哦，给了很多的启发，比方说侘寂美学啊，接受物质本来的样貌就是它最美好的样子哦。那么接下来想要请教的就是说，我们看了很多国外的一些设计啊，当然在台湾也会有一些想法哦，所以像哲荣总监呢的竹代设计公司也在国际当中获了很多很多的大奖。您觉得在参加国际竞赛对于设计界的朋友什么样的帮助呢？然后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在台湾还有可以再补强的地方？
好，那我直接举一些例子好了，就是我可以区分成说出了社会以及在学生方面它的影响到底差别有什么。我先从社会层面来讲好了，因为刚好正贤大哥公司就得了很多国际的大奖那这个很直接的效益，今天客户第一个就想要看你的差别性，你有没有代表性。如果有代表性，其实他不用跟你多说什么，他第一个就相信你了，他就愿意把这样的案件委托给你。所以就是无形的一种背书，就是无形中的一种信任就产生出来，所以这是很直接性的。那在学生层面，我觉得是更重于在一些观念的养成。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恰好有一些机缘在，不管是成都地区还是台湾，我就带了一些学生刚好参加比如像展示设计类的竞赛，或者是金融科技类的。那大家会发现说，这两个好像很没有关联性。可是我说其实关联性一个中介值叫做设计。因为今天我们有设计的思维的时候，今天他在当中要练习的是什么？我说今天我们如果一直在强调比谁的技术好，谁的东西设计出来好看，那是没有意义的。
对，
评审他要看的是你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新的价值，去帮助人的生活。所以当时我在指导大陆学生做展示设计的时候，我说你们技术层面都很厉害了，我也没有什么好教的，可是我要求你们观察现在市面上发生了什么事，就有一个词叫新零售。线上线下怎么样真的去整合。然后他们说老师我不懂，我说我也一开始也不懂，所以要研究研究当中是他发现什么样的商业模式你要导入在你的设计里面。那当时他们就那个竞赛是社会和学生整个大陆地区去竞赛，最后他们还是获得了奖项，因为很明显就是因为你找到一个新的亮点。所以对学生来讲就是训练一个新的思维，让他突破，知道说原来设计不是只有技术，是更多的思维层面。不断去训练当中，那也要了解说你到底哪里不足。对，我可能在渲染图的部分不太厉害，可是我因为是个团队，所以我必须要去学习。再来回答就是说，在跟各界这个产业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什么是我们可以彼此再去补强的。我觉得也一样是分对外和对内。那对内和对外都是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沟通。前阵子我看了篇文章，是美国矽谷他评估台湾人才的优势和劣势什么。通常优势啊就是说哇太厉害了，技术没话讲，说什么就真的可以做到什么。可是发现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当变成说他要负责去解说为什么要做出这个东西的一个故事性的时候，他说不出来。那这个就很可惜，就代表我们没办法去引导一个品牌的出现了。所以在于沟通和社交，这是我们其实台湾整体社会都很少去教导，因为我们只是一直在观念的一个灌输说你要听话，你要做这个，可是从来没有告诉他说为什么你需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沟通和社交方面也是像对内，为什么对内也很重要，因为你是一个团队的时候你必须要交代好分配好每个任务。如果彼此都吵架的话，你这个任务就完成不了，工作也不会有 好的一个进展。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出社会还是说在学校就学时期，应该大家多多的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嗯，
学习去跟人家沟通，
嗯，
因为你这样学习沟通当下的时候，你出了社会，你就很容易跟各个产业有一个语言上共通，因为你知道怎么他是怎么想的，
嗯，
你也可以知道怎么去引导他，
嗯，
这样才可以达到双赢。
嗯，所以人家说设计师真的是跨领域的。
对，其实刚才子荣在这个分享的时候，我也不禁想到上礼拜台创中心的宝哥，
嗯，
他也提到说，在国外的这些学习啊，或者是教学的方式，他不是一直教你怎么样去做这个 what，
嗯，
好，他是一直在问你为什么是要这样子做，所以是重坏这部分，所以不断的去问为什么为什么，而且呢，这当中也引导了一个，刚才正好也跟郑贤大哥这边有一个串接，
嗯，
就是设计思考。在 design thinking 设计思考这样的观念里面，其实第一关我们说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同理心，在日本叫共感，
嗯，
那接下来必须要去定义，然后有创意的艺术啊等等，事实上要去达成所谓的共感没有那么容易，同理心又是那么的简单吗？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就有很多发问、沟通还有经验累积的过程，
嗯，
所以呢才能够达到那个真正的共感，
嗯，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两位所谈的似乎已经都谈到一个点上面了，
对，
非常的好，
嗯，不过讲到这个共感跟同理心啊，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利用这个大数据分析，
嗯，
去分析出大多数人都接受或是喜欢的样貌，所以 AI 到底对于我们的设计界来说它是一个辅助，嗯，或它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是美梦还是噩梦呢？有其他的这个辅助的机能呢？
嗯，
讲到这个，真的是我最痛苦的。即使人工智慧，目前人工智慧只有扩大行为计算，就是运算法跟机器的软体，嗯，一直在进步，
是，
所以我们在运用，当然建筑啦各方面也都一直在运用这些方式，就是它便利了很多，包括这个 AI 可以识别系统很强，
嗯，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工地管理现在也用识别系统，它如果说没有戴安全帽或是没有做好工地管理的话，无人机它会测试，
嗯，
因为它一分钟就可以测试1000多万的人的事件，我们可能要花4个多小时，甚至5个小时，嗯，但是它只要一分钟就可以做好了，
好厉害啊，
嗯，真的。
那至于 AI 是应该来取代很多我们生命危险的事情，交给它
高风险的，
高风险的，这，嗯，是对的，但是它取代太多我们人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未来可能工作会很多是被终止取代的，
嗯嗯嗯，
所以我们也是期待 AI， 但是又很怕 AI，
嗯，我想我们节目应该不会被 AI 取代，
应该不会，
对，我们这么幽默应该是可以存活下去，对啊，
太好了。那我们的哲荣总监呢，
之前也跟一些朋友还有学生聊到这个问题，我通常会先问一个玩笑话说AI 最怕什么？
嗯，最怕什么？
答案就是他最怕被拔掉电源。
也是，
OK。那我来分享，就是接续刚刚郑贤大哥提到，他可能应用在更多的是微安的部分。
嗯，
那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着重的点是在于说，怎么样运用 AI 帮助自己价值才是一个关键点。可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嗯，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属于比较有明确 SOP，
嗯，
或者是它重复性这种作业方式很高的这种工作性质，他们可能要注意。
嗯，
我举一个电商例子，有一个电商他们自己创了一个购物节，他们可能就短短的时间内呢就用 AI 创造很多的这个不同广告图，
嗯，
可能几亿张，所以他已经短时间内满足庞大的这个视觉需求，
嗯，
可是我们另外一个思考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基于一样的套板这个方式下去制作的，
嗯，
可是现在人，我刚刚有讲过人很重口味，
嗯，
我想要一直很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人可以算是一个不会被灭亡的一个生物，因为说大家都想要讲求独特的时候，
嗯，
在氛围的营造，就像今天空间设计我们都想要最特别的，
嗯，
所以独特性是应该我们人类应该好好去掌握的，
嗯，
还有再来一点就是说，不管是 AI 做还是人来做，
嗯，
有一个不变的因素叫做什么，你要找对市场，
嗯，
这市场需求到底是什么，有一个词我也不说哪一个男星讲的，它叫做世界越快 心则慢，
嗯，
就是你要静下来心搞清楚状况，就是你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嗯，
你的现在的工作能被 AI 取代的是哪一些部分，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希望存活下来，你要做什么样的努力和改变。
嗯哼，
所以我认为综合两个，这是大家的问题。
嗯，
我自己个人是想说，我们怎么样先善用 AI 的迅速，
嗯，
去排除掉时间的浪费。
嗯，
就像我们自己做设计，很浪费时间的是什么？就是找素材。
嗯，
你要一个一个去检视。那如果今天 AI 我输入一些关键词，它帮我直接挑出来，哎，我就省了时间。
嗯，
然后把时间放在解决真正的问题，例如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哦，这个是 AI 没办法去取代的，
嗯嗯，的确。
所以综合一句就是 AI 学不会的就是你的机会，以及是说我们怎么样排除掉说我这一生只有一份工作的困境思维。
嗯，嗯，
这也是呼应之前我们以及近期很常听到叫跨领域思考，
嗯，
学习，以及说所谓的斜杠青年。
嗯，
当然我们已经到斜杠中年的状况的时候，你还要怎么样去思考说我人和 AI 这样的机器一起去并行。
嗯，
因为 AI 就是协助我们把东西产生的更迅速。
嗯，
可是最终还是要透过人跟用户产生温度。
嗯，
温度这件事，这两个词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因为有温度你才会有长期的关系，
对，
你才会有真正的价值。
嗯，感觉好像上一堂职场心理学啊。
对啊，而且哲人刚才提到的也涉及到就是流程的设计啦。
嗯，
就是我们在谈所谓设计思考的时候，未来透过 AI 可以去优化或者是简化整个流程的一些设计，这个很重要。嗯，
对，
当然这世界越快心则慢，就是的确真的要很快吗？
嗯，
还是说我们事实上可以像刚才哲荣还有郑贤大哥所提到的，我们反向的思考，能够让自己呢稍微放下脚步，亲近这块土地。
嗯，
并且呢也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让自己不会只有单一份工作也好，或是单一方向的追逐者也好，
嗯，
他能够有多面向的一个涉猎，
嗯，
或者是关怀。
对，
那在这几年其实日本从二三十年前就开始在推动所谓的地方创生。
嗯，
如果从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看，好像刚才那句话是有可能被实现的。
嗯，
所以我们也请教一下郑贤大哥，就是地方创生的推动，我相信不能够没有地方特色美学。
是，
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专长来协助地方创生的工作呢？
在早期哈，西班牙其实有一个地方创生，就是那毕尔包古根汉。
Okay.
他当初是一个废墟哈，他这个废墟有请了那 Frank Gehry 哈来做，他本身就把他创造了另外一个古根汉的一个地标性，让这个地方再生。其实我们强调再生呢，是因为我们确实面临到我们现在是少子化的现代，
是
还有大量的都在集中都市，
嗯，
所以变成资源全部都到大都市去，所有的城乡还有比较偏远的地方变成渐渐的它就老化，所以我们都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在返乡去把家乡建设起来。
嗯，
那这些必须要注入一些新的活点，当然 也有可能是空间再利用，把旧建筑再次的让它有新生命。
嗯，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它是有温度跟感情的，那也有一些文创在里面。
嗯，
那这样的话有很多年轻人可以用自己的品牌，
嗯，
然后创造出新的面貌，所以我觉得很看好了，应该会往这方面来慢慢进步的。
老师很客气哦。好，那另外我们的哲荣总监呢，你对于地方创生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反而持一个比较另类的一个思维方式，我觉得应该要被创生的是地方政府的思维还有做法。为什么？就是在于说我们好像一件事来就拼命发包。
嗯，
这没有错，因为政府本来就是做一个辅导引导的这个角色。
嗯，
可是他从来没有去想过说我发包的这个对象他到底够不够格。
嗯，
他清不清楚这样做是对的。
嗯，
他可不可以持续？如果我们只是盲目的去发包，没有搞清楚这些步骤到底要怎么做，是不会塑造出地方创生，还要创造最大一个关键叫做地方的认同。
嗯，
我对这个地方只是觉得我来赚一赚钱，我没有任何认同的时候，那就是很枉然的。所以我们应该一样想方设法怎么让政府，
嗯，
他先了解到说也许我这个做法上怎么样去调整，这才是一个最大的关键，进而才是说怎么样来盘点文化 DNA， 让 但我们也不要去奢望我们政府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做到好，而是说还有一个组织是我们可以善用的，叫做地方的大学，真的来落实叫大学的社会责任，怎么样透过教授然后引领着学生去真正去做乡土的调查，这一块的文化 DNA 到底是什么，盘点之下你才有所谓的先从学生的认同，进而还有一个关键地方创生，我们只是学到片面，日本还同时推一个叫做学习型的城市，怎么学习，大学一直也是在推广教育，
对，
学习当中我们其实就可以慢慢引导一些课程让他了解说 OK 我们怎么一起来做一些文化活动，借由盘点这些文化资产你才可以去做一些时事生活的连结，不然我觉得砸再多的政策再多的金钱再多的人才都没有连接起来的话，很难对地方创生产生真正实质效应。
这样我就很想问，这样北投做得好吗，老师？我是北投人啦。
对啊，其实刚才哲荣讲得很好，虽然有激动的发言，但是这个真的是来自一位在地青年，他所见，然后所思所想，然后他的一些抒发。对啊，我觉得非常的赞成。其实我们现在政府当然也拿出了一些政策来，那当然日本的地方创生它很多都是从民间开始，可是政府如果没有规划好的方向，那民间要怎么去对接，这个也是问题。所以再加上刚才哲荣提醒的同步要进行学习型的城市，如果大家都没有去累积这个所有成功的一些经验，那就会很可惜。那我觉得在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怎么样去盘点化 DNA， 这个化 DNA 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所处的有形无形的空间。而这里面会不会很难，其实不会，刚才这个郑贤老师也提醒了，从你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鼻子所闻的，然后各类的一些动作，还有一些活动，还有刚才这个哲荣所提到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很谦虚的沉淀下来去观察哪一个地方有它的特色。比方孝宇刚才提到北投，
对，
那北投的特色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重新来思考，难道它只有温泉吗？难道它只有这个过去我们所知道既定的印象吗？不一定是如此。所以呢，如果我们愿意真的针对每一个地方好好的去做一点功课，让自己一直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我想呢我们在整个设计的发展当中它会变横走，它会去做很好的串联，整个国家呢会因此而改变。
欢迎三位老师来北投玩哦。
非常谢谢
来北投盘点一下。
对，我们应该要做一点做功课。对，谢谢。
好，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设计这件事情，我们从空间然后讲到了AI， 再讲到了地方政府哦。我想不管是政府或者是人民哦，其实我们都可以对我们的空间有更多的感觉，然后更多的感知。好，所以今天呢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再次感谢升格室内装修设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兼设计总监郭正贤老师，以及竹代设计公司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总监精彩的分享，
谢
谢两位，
谢
谢，
谢
谢。一种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而我。
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成一轮廓，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简单生活，简单生活，简单生活，简单生活，简单生活。